万物有灵，和行李箱的对话，下集。我又转身成为一个坛子，我的主人是个商人，很富裕，用我装金子，主人会赚钱，会花钱。他对儿子说，别成为钱的奴隶。我非常赞成主人的话，主人忙忙碌碌地经常拿出金子，过些天又放入金子。主人曾经借钱给他的侄子，那个侄子可不是个好人，主人不在家时，他的侄子偷偷进了主人的卧室，把我摔碎了，把金子卷跑了。和不同的人接触，你也会得出人的生活经验，是吧？是啊，就觉得人啊，不要太狭隘了，把钱看淡了，麻烦就少了。我当容器的时候多，比如当坛子的时候，放金银当然好，放粮食也不错，也会被用来腌咸菜，只要不放打架斗殴的虫子，就烧高香了。这样说来，你当坛子的时候，被放过各种毒虫来制造蛊虫？
可不，太恶心了，我都不愿回忆。
在宋朝，在宫廷里当过金盆，金灭了北宋，我被掠走了，很快被融化了。在南宋的时候当过大锅，在临安的早市用来炸油条，买卖可好了。当时的油条叫油炸烩，因为秦桧害死了岳飞，临安的百姓很痛恨他，有人捏面人放油锅里炸，很快这种吃法就流行开了。我转身过许多次锅，大锅小锅，当小锅时还当过一个富贵人家老太太的小锅灶，那时的山珍海味我都尝过，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错。可是主人你不知道啊，锅坏了我又转身成为棺材，棺材铺子里的棺材可真多呀，可是被埋在土里的时候真是暗无天日啊，幸亏盗墓的把坟给破坏了，那伙盗墓的为首的那个人一脸络腮胡子，瞪着一双牛一样的眼睛，手持巨斧把我劈了，劈得我脑门生疼，身子也火辣辣地劈开。你说得很形象，主人那是我的经历啊，痛在我身上，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了。后来我就祈求上苍，千万不要让我转生成棺材。谢天谢地，我再也没有转生成棺材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到了明朝，我见过朱元璋、马皇后，那时我是一顶皇家的轿子，一个哑嗓子的太监在我旁边好自言自语。那时的天气很好，天气很蓝，我很知足。后来轿子旧了就被淘汰了，我就转生成为大缸，在北京皇家的花园里，后来又转生为浇花的壶，然后是坛子，还转生为柳条编成的很大很大的筐。到了清代的时候就有意思了，我在北京的一所民宅里是一个八仙桌，桌子上面摆放着书，旁边有一个书柜，那个书柜背后有机关通往地下，经常有人通过地道进入屋子，我就饶有兴趣地看，是反清意识的一个基地。是啊，我听见有人说多尔衮、吴三桂、李自成等人的名字，但是这个民宅很快就被发现了，在清军和意识的打斗中我又被劈开了，我赶紧从桌子里出来，躲得远远的，跑到安全的地方。我犯愁啊，生命不容易啊。一天我靠着一棵老树歇着，老树说，
哪儿来的小子不务营生愁眉苦脸的。
我对老树说了我的经历，老树说，
生命啊就是在轮回，一切都是定好的，随其自然好了，不要怕苦，死也就是一瞬间的事，还得生，是苦是乐都得过。
老树说的有道理啊。是啊，老树开导了我，我还听过要饭花子翻来覆去唱的两句词儿：岁月是一壶酒，酸甜苦辣都得有。我想既然生命没得选择，就坦然面对吧，随其自然，听天由命。然后我就不停地转生，当过许多物件，花篮、坛子、镜子、瓷器、锅碗瓢盆、茶壶等，后来就当了怀表，还当过雨靴雨伞呢。那就到了近现代了。是啊，我还当过玻璃杯、啤酒瓶子、罐头瓶子、咖啡罐呢、啊、 我觉得罐头的味道要比咖啡的味道好。
人肯定不知道，人吃罐头之前，你已经把罐头的味道尝过了。
然后我就转身为一个日记本，带有小锁头的日记本，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买了我。天哪，他是一个干部，一个居然写日记的干部。可是他也太龌龊了，他有老婆耶。可是他外面的情妇真不少，他经常简单的记两笔，收某某人多少财物，更多的是某某情妇如何如何。我都会骂人了，这个淫棍尽抓人不干人事。笔向我抱怨，主人太脏了，早晚得病，致命的病。有一天主人的家被抄了，我也被打开了，办案人员拿着我看了又看，在上面又勾又画的，然后拿着我逐条的询问女主人。女主人很茫然，我就不明白，女主人那么漂亮，男主人怎么就不好好过日子呢？总之我成了得力的证据，凿实了主人的罪行。可是共产党的干部真是腐败，一个办案人员居然话里话外地暗示女主人可以保护她，然后就把女主人变成了自己的情妇。人啊，太脏了，看来还是转生成物品好啊。这世间让人迷失的东西太多了呀，人没有道德的规范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。 我被放在一个柜子里，那个屋子里有许多柜子，里面的东西都记载了那些腐败官员的恶行。有一天有个人在电线上做了手脚，屋子着火了，里面的生命都被烧死了。我就在想，烧得疼，活得累啊，想歇一歇。在梦中，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你是有使命的，你的来源是在天上啊，你要回到天上去。我说，可是我已经被污染了，怎么回去呀？那个声音说，你会被清洗的。
这么说来，神对你会有安排的。
是啊，许多生命排着队等着被安排转生。一位主管的神灵对我说，安排你转生成为行李箱。我看见的图纸有许许多多的箱子，我看中一个大箱子，神灵指着一个小箱子说，你转生成为这个吧，会遇到可信的主人，会有清静的生活。有一位生命领着我们去了一个工厂，我看见了生产线，看见许多的箱子要被生产出来了，我进入了一个箱子中，成了行李箱，然后我被打包送往一个地方，在商店里，我心中充满了渴望，渴望遇到新的主人，那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春天。
缘分真的快到了。那一年的夏天，我和女儿去买行李箱，去了一个品牌店，女儿看来看去，相中了你。
我看到主人时就有感觉，我觉得你是我的主人，主人给我的感觉是清清爽爽，与世无争，和颜悦色的，当时我心里都要喊起来了，快把我买回家吧，我要和你回家。你们交款时还有一个女人和你说话，说你女儿考得好啊，600多分啊，真高。店主还问是中考啊，那女人说是高考分数，店主就表示祝贺。我看见主人很含蓄的微笑在点头，那个微笑让我感觉到好像是沐浴在春风里。主人拽着我，我一路上神采飞扬，心神愉悦。我跟着主人回家，打量着主人的家，这个家真亮堂，我喜欢。
神仙安排的缘分不会错的。
我看见主人学法时，周围的生命都静下来了，我在主人这儿得到了净化，主人欣赏的天音歌曲真好听，我们都喜欢听。我看到主人在写文章，主人好有文采。
不要表扬我，有句话说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
主人在背《红吟三》，其中一首诗在眼前，诗中说，浪迹尘世千百年，辗转轮回从未闲，历经沧桑寻正道，真相就在你眼前。这首诗把我感动得都要哭了，在诗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经历。为了不打扰主人，我使劲忍住了。
众生的经历都有剧本， 最后知道真相，才不枉生命的等待啊。
就在那一天的夜晚，在梦境中，我看到了金色的宫殿，看到自己在天界当过百宝箱。有一个声音轻轻地在耳边回响，别忘了回家。我觉得那是我来的那个地方，遥远的天乡。
生命经过清洗，会返回真正的家园，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，恭喜你。
谢谢主人，主人写我，我感谢主人。
把你的故事写完了，你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和大法结缘的生命接上了缘分，生命得到了升华，没有沉沦，不枉此行了。看看你的经历，我觉得生命在轮回中都不容易，都有自己的初衷，经历了许多的岁月，经历了不为人知的艰辛，都有深厚的积淀，都有自己要表达的愿望。能返回生命的本性已经很好了，如果能返回天上就更好了。生命在等待中等来了自己的归途，真的很好。
谢谢主人，主人对我有恩德，我没齿难忘。
其实你也不容易，浪迹尘世，辗转轮回，你的梦证明了生命的升华不是神话。愿你能回到你来时的家园，生命所到之处告诉你接触到的生命，记住大法好，就是在兑现承诺。
我已经在这样做了。
我的文章到此结束，行李箱又随同女儿远行，我在整理文章，希望这篇文章读者能喜欢，能了解和认知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。